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边来同心来学习。主，你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不论现在在哪一方面，我们愿意来献上交在你手中，像那个孩子献上五饼二鱼一样，求主来使用。今天我们在这边能够彼此有一个研习会，我们能够分享我们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更有效地来把用这些工具来传扬福音。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还有每一位一同来分享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将现场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那后面有讲义哈，不然大纲里面也差不多有了。好，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分成有前后两个段。第一段是我们有三个机构的代表来分享我们一点工作上的一些经验，那就是我就代表音乐了。那这一位李弟兄，李志荣弟兄，他是负责这个电视跟做电影布道工作。那戏剧我们请综艺姐妹她来负责。好，你们如果不习惯坐在上面没关系，坐这儿好了哈。好，我想我在我们这次华福大会在讨论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谈到这一天布道时候，我们当时讨论节目有想到这一个，我就想到说我在四年前哈，华福大会在香港，不是1997、96年的时候，那一次华福大会的时候也有一个 seminar 叫做音乐布道，那我也去参加了。在那一场音乐布道里面，也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参加过那一堂课，在香港的时候哈，没有哈。在那堂课，我觉得是要从那堂课把它延续过来，不是要再讲重复他们讲什么东西，而是当时那堂课给我的一个感觉，主题写的是音乐布道，但是我们在会场里面所讨论的事情，而是谈到说圣乐在教会里面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圣乐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好。结果到最后完了以后，大家就会讨论到这个圣乐诗歌怎么用才好，什么是属于圣乐，什么是不属于圣乐的时候呢？然后我当时我心里的感觉，而且我就很忧心哈，因为跟主题有一点不对了。因为我们来谈的是如何用音乐来当作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所以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们能够有一个研习会，彼此能够来谈一下如何来能够把主题再把它 focus 一次，把它谈对。所以我就很高兴，也很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能够来谈。我想用音乐来布道，我们一定要先把布道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在座都是牧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以我们福音派的基础来讲，就是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有机会把福音传得清楚。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到世上为我们罪人而钉死埋葬，然后从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是每一位信的人听到的人相信的，他都能够除掉死的这样的与神永远隔绝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而得到永生，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而且布道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还有上一次也我们也看到在格里汉大会，他们也有各地方的所谓来定义布道的时候，最后有加上一句话，就是说你布道，你不是光讲完福音就算了，福音就是说我今天讲耶稣为我们罪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而后面有一个动作就是问他你是不是要相信，就像一个 sales person 来卖给你一个很好的洗衣机，讲了半天最后他不问说哎你要不要买啊，那就真的很可惜了。所以我在这边定义说，音乐布道里面我个人的定义是，我们用音乐当作一个媒体，当作一个工具来把福音带出来，或者把福音主题带出来，然后里面的音乐布道信息一定要很清楚，然后最后有给别人机会来决志相信耶稣，这是我对音乐布道的一个定义。那音乐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认同，是音乐是一个国际语言啊，常常在很多地方用音乐可以来沟通的，那比我们讲话比手画脚可能更清楚一点，所以音乐是很让别人就能够来接受。如果一个人在海外，在不论是中南美洲任何一个地方，他思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也许不一定是肚子饿的时候想的时候不是那个麦当劳，而是也许是肉包本或者是东南洋的这个巴古德哈，他们想的是这些东西。所以当如果一个人思乡的时候， 他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他能够听到一些诗歌的，能够听清楚歌词的意思，而且旋律呢又是他自己的文化的背景的时候，哇，这种感觉，这种吸引力跟认同感就很强。所以我讲音乐它是一个工具，拿来传福音，当我们是要用的对，把它用得好。但是既然我音乐是一种语言，语言是会变的。以前我们20年以前或15年以前，我们这边可以讲说she's happy and gay， 或者是那个男生。但是现在你在讲的，我跟小孩子拿，像我的儿子拿一个诗给我念的时候，讲那个 gay 那个字，我就是这个字你要想办法，我要怎么样跟他解释一下，还要花点功夫跟他讲，因为这个字已经不适合在现在再用了，因为时代的改变。既然语言会改变，那音乐的这个 style 也是会有改变的。所以当我们想说用音乐当作一个工具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是来反对说我们传统圣诗是不可以用的。有的人说哇，传福音就是，但是呢，传统圣诗里面他这些诗歌的这个尊重尊严这种严肃的感觉，他的敬拜的这种丰富的感觉是很强，我们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让那个用的人，他去听到的人，他能不能跟你同感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些方法来渐渐把他们带过来，让他们能够认同这你的音乐，然后渐渐的他就晋升，然后最后能够听到福音信息，然后觉知。所以我在这边在想说，要建议各教会，我们教会里面要组一个小小的音乐诗歌团体是不难的，但是你要做，要别人能够认同的，就是你的音乐的这个水平一定要够，一定要就是积极。虽然一开始也许不够，还没有办法那么好，但是我们却不论教会是大是小，我们如果可以从我们诗班开始，我们可以这样做。也许是小组，也许是十几个人。我看到有一个教会哈，在 Salzburg， 我们天韵诗班去旅行的时候，在他们每个礼拜天是这样子，自己就有一个小组的人，就到 Salzburg， 有很多 tourist 的那些观光客来观光。他们是一个天主教的这个城市，但是这是一个基督教会。他们这一群人呢，10多个人带着一把吉他，就在 Salzburg 最美的那些建筑教堂地方就唱歌，也唱一些 folk song， 也许也唱 Edelweiss， 然后就唱一些福音歌曲，然后就发个单张说，哎，晚上请你们来参加。但是他们唱得很好听，大概在奥地利的人天生就很会音乐吧，那让别人一听就好认同，哎呦，好棒哦！那晚上我们也有音乐的聚会，欢迎你们来参加。那这是一种邀请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去外面唱，或者在我们教会里面也好，我是觉得说，我们要把音乐水平一定要要求能够日新月异，能够越来越好。不然的话，一唱，如果当有的和声3部的听成像4部，4部听成像5部，那种很乱的时候，那别人就没有办法了，先一听就听不进去。就像你刚要给别人试食物一样，一吃一口怎么涩涩的哈，这个香蕉原来应该很好吃的，怎么不好吃，那么涩，他就没有办法接受。那我就记得说，我自己在天韵诗班里面服侍，有最刚开始我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有一位主持人在主持节目，他就说我们常常把一些好听的世界的民歌或者是民谣有能很中性的东西，我们拿来唱，表现得很好，或者是传统的那个 metrical， 或是艺术歌曲，或者是一些很让大家很熟悉的圣诗，把它表现得很艺术化，让别人听了以后心有了兴趣哦，然后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把诗歌再带进去，渐渐越来越深。所以我想在这边音乐步道，当我们教会有了诗班的也好，如果你要再组成一团也好，不论是大是小，水平一定要够，而且要越来越好。在罗省这边就有一个例子哈，罗省教会今天晚上会献诗的一个大诗班，再加上今天晚上是一个联合诗班，但主要是那个罗省教会，他们诗班里面呢有一个老师陈 Lucy 陈，他很29年来了，他就是指挥诗班。那他就从诗班里面又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用心，他们就组成一组叫做种子诗班的 Seeds Choir right now， 他们这样称的。那他们也用传统圣诗，也用现代诗歌，但是他们也用天韵的诗歌。他们就在洛杉矶地区，也到 San Diego 去啊，那个在附近地方做音乐步道，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配合，这也是个例子。但是他们在一起就是现在的 choir 里面唱得很好，然后这些也很有感动的人他们在一起。那所以当如果您或者教会里面的负责音乐的同工，你让他们开始让他们去来组成一团之后， 我希望的建议是，你要让他们不但水平好，而且要多多下海啊，多多到外面去试，东碰西碰，也许试验一下这场聚会。哎，有时候一个信主了，有时候两个信主，虽然都不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果效，是上帝的工作。也许人一个人听了十年的道没信主，但是这次感动了一首诗歌的歌词，感触他的心了。那哎，这个时候他们是看到有果效以后，更激励他们的心。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是要组一团的时候，就是让他们能够学习在彼此顺服跟同心合意来工作，这个很重要，同心合力哈。那给他们尝到一些传福音的这种喜乐之后，他们会做越做越好的。这是我刚刚所谈的，这是音乐布道的特色与果效。音乐很容易来感触人的心，而且有一首好听的歌曲，你可以记很久。刚刚我们唱这一首很有中国调的感觉啊，我们可以到祷告时候就想为我骨肉之亲，哎，你就可以哼出来，你就唱，用祷告。很多人在每一个人自己来与神敬拜的时候，你就用这些歌曲，那一样这些歌曲可以感动人。那第二点，我刚才在你的那个讲义上面有一个形态的合一，还有布道信息，这两项哈，这个在第二点里面，形态就是 style 很重要，音乐。音乐的 style， 有的人喜欢这里，有人喜欢热门音乐，有人年轻人喜欢，特别是现在是 hard rock。哎呀，我的小孩子，我的小孩，我在保护他们哈，在慢慢让他们，我在很理性的跟他们解释这些东西，歌曲哈，传统的歌曲怎么样？慢慢，他们虽然他们还小，但是我让他们能够来知道，有音乐有不同的 style。那个 rock and roll 也是咚咚切咚咚切咚咚切咚咚咚，你听了以后，你会身体会动的。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我们不太会动，但是你有时候听到音乐的时候，你这个点点，你不点你觉得很奇怪，你点点点，蛮有意思的那感觉，那个 rhythm 在那边哈，那节奏。那虽然 Bill Gothard 他说 rock and roll 是属于 devil 的，我不一定认同，我认为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一把刀子你可以杀人，一把刀子可以当它削一个很好的水果，到雕刻出来很好的艺术品，而是这个东西怎么样，而是你用的前后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一些音乐它这个 style， 如果说我们要去外面做 outreach 啊，那别人是喜欢听那个 rock and roll 音乐的，比如说还或者很 contemporary。 因为我见过一个师母，她说她宁可弹还是任何圣诗，任何事，甚至现在 worship praise music 他都不谈，他认为太 contemporary， 因为他的界限很清楚。那如果更不要说我们要拿一些现代诗歌来唱了。好，但就是当时我们唱，如果这些唱的时候，如果有些人他唱那些 rock and roll， 以前他是听 rock and roll 音乐的人，他听到 rock and roll 的 rhythm 想到的就是以前那些罪恶的话，那这个你用这个方式反而不合适了。我在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如果这些人你用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来引起他们的兴趣，认同这些音乐，但是却能听出信息的话，那就很重要。所以我讲说，这个任何的 style 我们可以用，但是先要看我们的 audience 是什么样的人，谁是我们的听众。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对音乐的接受是什么？那我们中文堂通常就比较传统一点，那英文少年诗班英文堂就是比较活泼，他们唱歌就是五个人在上面的，然后把吉他这样唱的，或者后面还有一个鼓啊、哦，还有 keyboard， 像我们 Josephine 就在我们英文堂里面带他们这样做，他们很活泼，唱的诗歌是 Vineyard 的歌，或者是一些Integrity， 或者是一些新的 Sparrow 的一些这样的翻译的圣诗或者英文圣诗等等。那先看这些 style 跟他所邀请来的这些未信主的人，他们能够听什么东西，记得是个语言，所以能够选对然后把它用的。但是 style 跟 message 这两个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很对的比例，我不讲平衡，不是50-50。我记得我参加一个在夏威夷参加一个音乐会，在音乐会里面，我一进去哦，我的耳朵这是轰隆隆隆，那个是吵得很，年轻人的音乐啊，里面唱歌啪，那边跳啊，那边唱歌，然后哇，我根本他连听到我听的歌词都听不懂啊，那个声音啊，大家很过瘾，在那边唱啊，唱完了以后，我散会以后，我就当他是英文的，我英文还没那么好，可是应当我至少可以听一些东西吧，也许有听到 Jesus 吧，但是我听了也半天，觉得大家变成很兴奋在一起，只是欣赏的那个 rhythm 跟 style， 但是那个 message 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在我这一直就是用我们自己服侍这个机构天韵诗班里面，我们所服侍所用的这种，我们听你听我们的录音带或者 CD， 那也许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完全标准，但是呢，我们尽量做的是这样子，让歌词的声音、歌词的清晰度一定要高于伴奏的音乐。如果是伴奏的音乐是噼里啪啦太吵，吵的，我记得我们就写过一首歌哈，叫做《别让地球再流泪》，那是在我们那个对于环保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声音出来。哦，我们这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噔噔噔。哦，我们唱得好高兴呢。然后我们那个老大姐叶维新就过来说不行哦，为什么？因为她很 sensitive， 因为歌词不要，别人没听到歌词了，你只是在那边 enjoy， 那就错了。那所以说，我想说，常常我们看到说歌词要让别人清楚，听得清楚，就是我们如果让别人闭眼睛，不要看到。平常我们礼拜天唱诗歌都要打投影片或者是印出来这个节目单，如果我们没有节目单，然后你听这个 choir 唱或者一个小组唱，你能听懂，要清楚，那这个是很好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写的诗歌也是能达到这个效果，把它写得简单一点，用现代的语言来唱出来一些福音的歌词，或者跟福音能够带别人进到福音信仰里面的。然后它的比例大概多少？通常如果音乐的响度跟歌词响度50-50，那就彼此打架了。那我就把歌词的声音会把它提高大概55%，那音乐的声音大概45%的感觉，这是一个比方，让歌词能够出来。然后如果真的有时候歌词不容易被听懂的，你当然你打出来投影片，或者像我们在每天晚上聚会里面有那个 PowerPoint 碰出来，哇，那个真的很棒啊！我真希望每一个牧师讲到第一点就指出来了，呵呵，那很真的很棒。那有那是很好的帮助，但是让那个帮助不要变成 distortion， 不要打扰你。嘣，打错了，啪又翻一直翻一直翻，哎呀，一下子一缩成一个小东西又放大，哦，那别人会被 distort。所以用的对哈，有那这些媒体好好用它。是 style 跟 message 选对的 style。但是 message 在歌词一定要出来，那不论是传统诗歌的歌词，那如果传统诗歌翻译的是比较生硬一点，打出来让别人看得到，现在的歌词听得很容易听懂的，让它表达得清楚。那另外我要提到这个，在 gospel message 就是这个福音信息，通常在音乐歌词里面也许没有办法每首歌都唱到神耶稣爱你，神爱世人，或这样子，你是用一些切入的方法，也许像刚才唱的《漫长人生旅途》，这是天韵写的第一首歌，比《野地的花》还要早的一首歌哈。那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然后什么不知何去又何当待。但是怎么歌曲再唱，你最后的那个信息一定要，我是觉得一定要讲。我而且在天韵诗班里面，我们的配合里面就发现，一定要有布道的 message， 有 speaking。Speaking 很重要，要说出来福音的信息。那这是这个说的这个角色很重要。有的人在我们常常旅行的经验里面，他是大牧师，他一来一说，又重新再起炉灶。好，这意思是说哈，我们整个计划的这个排诗歌的过程里面，排到这一点，或带到也许一个人，今天我们就要谈到 loneliness 好了，孤独，然后。他就可以从这边接过来，等于说我们前面的音乐3/4的东西已经是 introduction， 帮他讲到了这序引言了，他只要拿一个主菜上来，然后接得好讲出来，然后就能够来有 invitation， 就很好了。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人举手，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就不敢保证的，圣灵工作我们不晓得，但是常常变成是砰，我们 build up 一个这个过程，然后到这边呢，他又开始重新又要开始讲新的故事，讲新的东西，讲，再来到后面去，然后有时间上也没有好好的注意到。我想讲北美的这个情形哈，中南美洲不是讲大陆给你可以3个小时聚会没有问题哈，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时间上要用得很对，不要再重复，一定要就是整个安排聚会也好。整个这个音乐的这个 plot 很重要，就像一个戏剧一样，等一下那个综艺他也会讲来分享一些哈，就是 short and straight to the point， 然后就是那请这一位，不论是你讲到也好，或者是你邀请的这一位，为他祷告，要他很警醒很敏锐的来，像台北天意剧团他们演戏也好，我也听到后面讲很长的，讲了半天，哇 way out， 但是也有很短的可以很清楚的， 能够斩钉截铁，真的就是直接下来切下来了，然后真的让别人感动的那个情绪在那边，他能够来觉知，但是就听到是很清楚的福音。那要讲清楚福音，那以我们传道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气。虽然我们都知道传福音，那我从参加天运开始已经20多年了，我就是有心很就是很喜乐能够来传福音，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我就讲嘛就讲嘛，到后来越来越发现要有勇气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 Hello 要有勇气把福音讲要讲出来的时候，一开始我像那样子门开门我就讲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但是后来发现讲要传福音这个人的器皿，既然这是一个工具，神用音乐当工具，我们也是个器皿，这个器皿的洁净不洁净就是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勇气的时候。所以传这个 message deliver 传福音的这个人必须要真正在神面前能够来把任何的罪能够丢清楚，不给魔鬼任何的地步，不然你上台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心里面的你知道那个征战那个软弱，那你能够没有任何的这个牵挂，你我去传，那你真是觉得说神跟你工作一起同工就交给他，不然的话你很会常常会责怪自己。那在整个团体里面也是一样，大家在一起同工的关系能够很好。如果你有一个像我以前我看过一些诗歌团体，他们真是彼此之间不肯同心，没有彼此好好顺服，哇，在台下就吵得一塌糊涂啊。你说我们天运有没有？我们天运大概我们也有这种经验，不是很多，吵，然后到台上去，哇，你看那种感觉，能既然心都不在一起，能怎么能够和声歌来唱呢？听起来很像，但是却不是。所以这个，我跟我这边讲到说形态的合宜，还有布道信息的清楚，另外就是 deliver 这个人，他是不是真正有这个是一个 clean vessel， 很有 authority， 很有权威的，能够把福音勇敢的来带出去，有智慧的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另外，我再提一点点，我马上就换成第二位了哈，就是预备、安排与跟进哈，这些事情，就是通常有时候有我们邀请外面团体来，或者我们这个团体有了，我们可以希望去外面唱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哈？第一个，在联络的时候，就会安排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 team 在一起祷告，为着这一次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人，我们能先预备好。然后我们要注意是什么？这一次我们是在做的是布道，不是培灵。常常有时候，我记得我们有旅行到一个地方去了，有一场聚会给我印象最深了。哇，我们唱的也很努力，也天气也很热，唱。然后我们那时候唐牧师跟着我们一起，唐主前牧师就布道，信息也很清楚。弄完以后，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那是时候没到吗？还怎么样吗？唐牧师就再问第二次，也没有人举手，举手绝志。最后还说请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请站起来，结果全堂站起来。啊，这个外面海报写的是天运布道会哈，那既然是布道会，居然是这种情形，那我那天心里面真是想说，你叫我如果有一个人没信主，我都愿意，我都高兴，可是全堂都是信主的。哎呀，我那心里面说我干嘛这么累啊，那种感觉哈，那是我也许不应该这么讲，可是我真觉得说好可惜啊。那这个不因为是我们很专心在做布道信息，所以说在做预备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就像预备一场任何的布道会一样，我们对象很清楚，对着他们来，主题跟对象要弄好，不要文不对题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比如说我现在讲说我有一个团体要到你们这边来聚会了，你邀请他们时候体贴，但是体贴的就是要有体贴的智慧。那我们曾经到菲律宾去，头一次我自己头一次去的时候，哦，到那边他们真招待的好热心好好，那吃一个午饭，开车一个小时，吃一个半小时，再开回来一个小时，就是多少三个半小时了。一回来家里面还没有要准备换好衣服，再开车要走去吃晚饭，刚刚是吃午饭，然后是开一个小时又去吃一个小时又回来，然后才去会场。那主人很有爱心很热心，我们也很感动，可是这个时间上一天就7个小时8个小时就耗在吃饭上面了，那就是很可惜。所以说如果你接待别人要接待一个团体也好，或者你有一团体要到别人那边去做的时候，一个这个有一个 fact sheet 很重要，一个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在聚会之前有多少时间安静，我们能够来怎么来使我们自己能够更专心来服侍， 那有的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越清楚越让主人啊越容易做，不然主人在猜我怎么样让你更高兴，然后给你端出来一盘榴莲，结果全部哇都不敢吃榴莲，那会有人爱吃的又吃不到，好了，都有这种情形哈。就是那在预备的话，但是另外更重要一点，预备就是这个整在聚会里面的跟进的工作。如果一场音乐布道会里面，常常如果万一，特别是这个陪谈员呢，一定要训练好。我们 local 也好，比如说我们接待外面的团体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陪谈员一定训练够，个人谈到的，像刚才刘牧师用了这个思虑也好，或者是我们有人生的这个桥都可以用，福音桥都可以用。但是这个用处是什么？好处是哈，第一个 fill up a gap， 就是常常有时候那个传道人或牧师他讲不清楚，或者有人他听不到，完全福音不清楚，你再 follow up， 即使有人举手绝志了，你跟他那个 personal contact 头一次能够跟他把台上所讲不清楚的信息能够来复习清楚，很重要，这个一定要做。有人只是见个面祷告一下，哎，就后来就没了，然后名单弄清楚，然后最后我们能够把它 follow through， 把它能够跟进的很清楚。我也耽误不少时间了。我们就现在我讲的是有关于音乐布道方面，音乐是个工具，拿它当作一个语言，把里面信息传得清楚，用对的 style， 然后用干净的器皿来向我们对象来传。前面的准备要能够好，祷告与圣灵一起同工，然后招的不论做任何事情安排不要浪费时间，做得很有效果，然后任何的果效我们能够来把它保存好，分享给各教会，让这些新的名人、新的名单、新的信主人能够被跟进继续下去。这是音乐布道我所分享这一段。那在于电影布道跟影视布道方面，在北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传神，在台湾以前是叫做浸信会大众传播中心，换成传神这声音两个字更响亮更好。那在北美的负责人是李志荣李弟兄，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齐牧师也是我的前辈哈，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还在念国中。齐大哥，我想这边有很多的前辈在这个地方哈，可是我相信这个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哈。我想在这几年将近十年在传神的服事呢，我们一直从事这个媒体的工作。刚齐牧师说很有名哈，我想调查一下到底是真的有名还是假的有名。听过传神的朋友请举个手好不好？好，请放下。那看过福音写真的朋友请举个手。
福音写真看过好多。
好，谢谢您。其实刚刚我看到这主题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哈，我觉得音乐、影视、话剧，事实上哈，它是一个综合体。我记得呢，这个3月7号这个所谓的 Super Tuesday， 这个美国超级星期二的大选，对不起，我很喜欢看选举的东西哈。我就看到他们如何在做这些宣传的工作上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你看到这个两党四组的这个候选人呢，他们透过媒体怎么样来把自己的施政理念、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表达出来。然后在台湾也是一样，我记得在礼拜六大选的时候呢，在我们等于是台湾的礼拜五的凌晨。我接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刚从国外回到台湾啊去选举，然后他到凌晨，等于是他们那边台北时间是差不多11点多的1点多将近2点的时候，他打了电话告诉我说，他说阿扁当选了。我说还没选，怎么阿扁当选呢？因为呢，他造势活动造势的相当的好，他请了很多很多，甚至把我们教会的诗班、长老会的诗班呢，穿着这样长袍，这样也上去献诗。可是呢，借着这些工具，他把他要表达的，他很清楚的来跟传递给大家。甚至把一些演艺人员，然后把这些曾经陈菊哈，大家都知道哈。他们呢在台上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坐在台下的过去大家对我不是要针对这个政党来做任何的批评，我没有任何的批评，我只是透过他们所做的东西给我们有一些醒思。坐在台下的呢，可能过去大家认为在跟阿扁他们都是这些这个所谓的乡土这个草莽或者是乡土阶级的，可是那天在台北市的确实很多年轻人，讲到这些年轻人眼泪都掉下来，愿意来支持。其实刚刚就像刘牧师讲的，为了政治，为了 个人的利益也好，很多人愿意委身在这些事情上面。其实呢，我觉得从事这么多年的这个服事工作，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认，就是我觉得那个委身的重要。事实上呢，那我把话题拉回来，隐士的步道呢，我觉得为什么要从事隐士的步道？事实上呢，很多时候呢，或许我们在预备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牧师有很相同的感受哈，请不到好的讲员，啊，讲员怎么安排？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也是那是在九五年的时候，然后那是唐崇荣唐牧师来，啊，在 Orange County， 然后呢，唐牧师很凶哈，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呢，讲话讲，不知道怎么不晓得讲到哪里，那唐牧师话锋一转。这个呢，请问是基督徒的朋友，请问是非基督徒朋友请站起来。哎，没有人站起来。请问这个基督徒的朋友请站起来。哇，全部都站起来啊！然后结果啊，他们是很不高兴，叫大家坐下。那场也不是布道会的，也不是培灵会，把大家骂了一顿，整整骂了一个多小时。OK， 那事实上，我觉得在整个布道会的目的呢，我们是如何让人可以进到教会里面。媒体呢，事实上我们的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如何让它变成一个更有效的工具，然后让吸引人可以进到我们当中。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拍的一部影片叫做《饶恕的爱》，不想没看过这部影片。《饶恕的爱》呢是讲到一个台湾的一个纵火犯，他放了一把火烧的一个 KTV， 然后呢这个凶手叫汤明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神团契还有传神的同工也一直在关怀他，带他信主。然后最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位死者的家属呢，也开始关心他，然后呢，希望他能成为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是在开始关心这位纵火犯。事实上呢，在社会整个大众来讲，总共当时那天晚上呢，烧死的总共是，好像是16位。十六个人在里面被烧死，你看有16个家属，其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的童星哈，叫纪宝如，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他，纪宝如的先生也是于天的弟弟，也被烧死在里面，所以很多家属非常的气愤，可是呢，就其中有一个家属呢，他不但没有很气愤，没有去捶他打他，反而还传福音给他，可是整个这个事件呢，在台湾的社会上。一般来讲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可是当我们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题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在台湾这么乱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有效地运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我们不能称为我们是大众媒体，我们应该叫小众媒体，如何利用小众媒体呢，我们来影响这个社会。所以开始我们在做我们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当我们一直整个持续到2年多的时间，当在97年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亚特兰大开会哈，然后突然同工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来，然后告诉我们说，哦，那个汤明雄汤哥已经突然接到判决通知，确定判刑，一个礼拜之内会执行。所以当时呢我们主任也就赶快回到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希望把这样子一个感人的故事呢，能让社会大众，我们并不是要去标榜汤明雄这个人，而是要让社会大众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呢，他跟人家不一样。有人杀就像圣经讲的是，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右脸也要给他打。我们把这个故事活生生的把它变成一个影片，然后呢，透过当时的这个媒体，我们把它发布出去，然后在全省举办布道会。当时呢，我们除了在台湾以外，我们也在美国这边我们举办了17场的巡回布道，感谢神哈，借着这个话题一个话题，我们最高纪录，我们每一场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就是花了这么多力气，结果呢是一群基督徒坐在底下拍手叫好，哦，好看好看，我们也很怕这个样子，所以几乎每一场布道会我们都会做一个 survey， 那有多少的这个慕道友比例？其中有一场最高的，我们到纽约的时候呢，有一场最高的比例来了超过50%的非基督徒。50%。那事实上我觉得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运用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变成有效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上也必须要相当的谨慎。最近呢，我们要办一个布道会叫做不速之客。这个话题谈的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哈， 很有名的事件是讲到这个陈静心，大家应该听过吧？陈静心啊，事实上这是一个蛮负面的教材，蛮负面的教材。可是我们并没有想到，汤明雄那个时刻呢，我们抢在第一时间，因为呢，这个事件在台湾，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对教会引起很大负面的这个 feedback， 相当大的。事实上呢，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也向陈静心传福音，包括陈静心呢，他也曾经传真，他也知道我们拍了汤明雄的这个饶恕的爱这部影片，他也主动的写传真给我们。OK，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对陈静心这个人呢，我还是持保留。我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持保留，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的问题，跟汤明雄的例子完全不一样。而在一般的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当中呢，他们最气愤的就是，好像陈静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上帝，上帝 take over 他所有的事情，他们觉得很不能平衡。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哈，这个生死在天，富贵由命，生命不是操纵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花了两年的时间，也跟陈静心陆续有一些接触，然后也在观察他。后来我觉得我记得那个去年的十月十四号吧。也是他那个陈静心被枪决的那天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那个更生团契被好像被这个被媒体批评的蛮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帮陈静心出了一本书，啊，事实上这本书呢，后来孙叔叔哈，有答应帮他写个序哈。事实上呢，这本书后来我回台湾去找那个孙月孙叔叔的时候呢，这本书写的并没有这么糟哈，只是timing不太好。timing 不太好，这本书只不过是把陈静心他觉得就是叙述他整个事情他事情发生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他一些想法，基本上并不是太负面的东西。可是他抢在第一时间在做的时候，反而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教材。之所以这次我为什么要办这个布道会呢？事实上我们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观察到说，整个事件呢，事实上这个南非武官哈，最后被挟持的这个家庭呢，南非武官他们做了很大的见证。可是呢，一般的媒体呢，却把这个焦点，这个谈判结果的这个功劳呢，归咎于这个台北市刑大的大队长侯永仪呢，还有一位这个现任的高雄市市长谢长廷律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事隔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个人有一个感动，就是我看到这个家庭，他们在这个危难当中呢，陈静心讲了一句话，他跟台视的记者讲说，我看到这个家庭，他们全部握手握在一起祷告，很感动我。这小女孩呢，还画了耶稣给我看，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她让在很紧张的气氛当中呢，这个家庭呢，却用很有智慧。很理性的方式呢，来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一般的华人家庭，我们不要说华人，发生在一般的家庭当中，那后果会是怎么样？我想可能就是一场血腥收场。然后呢，这个警察最后攻坚破门而入，然后大家可能死的死，伤的伤。然后，可是呢，我们看到是神怎么样？我觉得重点是在说这个家庭呢怎么样，他们怎么样用圣经来教导出这样子一个勇敢沉着的小孩。我看到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然后看到呢怎么样这个南非武官呢，他们怎么样去饶恕这个陈静心，而我们不去谈陈静心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今天提的重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透过这些媒体的时候，我们也要能抓住一些所谓世界性的一些话题。就像在八九名，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办了一个布道会，叫做十五的月亮啊，谈的话题是远志明，然后就针对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的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而99年刚好是八九民运的十年。可是呢，对我们来讲，政治并不重要，只是借着这个话题呢，我们来做所谓的这个宣传，让这个相关的人呢，可能很多这些有受过八九伤害的，这一群人有相当大的一批，甚至来自国内或者很关心这样的话题的人，他们有机会进来。可是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在哀悼这些所谓的 受难者或怎么样，我们只是借着这个话题让大家可以听到所谓的福音。所以我觉得说很清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个话题的时候，可是最主要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话题带回到我们所要做的一个目的，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递出去。OK， 这个事实上是在一个我们在这个电影步道的一个特色哈，跟国校啊，事实上步道会所能做的很有限，可是我觉得最主要一个工作就是说，教会可能并没有这么可能一个教会你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比较全面性的宣传或者是动员的工作。我想事实上我们当初在拍摄福音写真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要拿来当做布道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节目，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传福音啊。接着事实上呢，可能呢我们周遭遇到的事情并没有像可能像南非武官这么大，可是我们其他拍的其他的见证呢，可能跟我们的生活，可能跟我们有些人可能是做生意失败啊，有些人可能是得生病啊，有些人可能是不同的主题，可是怎么样来运用这个东西呢？可能可以借着我们的一个生日的 party， 或者是我们一个家族性的聚会，然后呢我们可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坐在那边聊天，或者就是看一些其他的录影带，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我觉得如果家族性的或者是朋友的聚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事实上很多弟兄姐妹会讲说我没有口才，没有牧师好，刚好呢牧师也没有空，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跟这些传福音呢？事实上呢，我们一直很鼓励弟兄姐妹呢，传福音真的是不要靠牧师啊，牧师会累死，牧师就一个人自己来传福音。很简单的是透过这些影片的见证，把自己的见证分享出来。我自己曾经尝试过这样子个人的布道方式，用录影带分享完以后，我曾经也带过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大概将近60岁哈，他说他聚会将近20年的时间，他不是弟兄，他是陪夫人聚会陪了20年，他说大概在洛杉矶的这个名目呢，都去跟他个人谈到过，他说哎，我还是很多疑问，可是呢。那天我放了一部影片叫《枪声响起》，是讲到一个也是一个外遇问题，然后先生被太太被这外遇的这个女人呢雇了这个杀手，近距离在教会门口，那是发生在高雄的事件哈，近距离是射击3枪。事实上他那个朋友他也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只是透过那部影片以后，我做出我个人的见证。那天呢对他来讲，他非常打动他的心，他觉得他跟我有一些相同的感受，然后他说他愿意尝试看一看来祷告，因为他一直觉得过去十字架的道理呢好像是那个是等到很老很老快死的时候呢要进入永恒的一条路，可是他在他现今的生活当中，他可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他根本不需要耶稣，可是当透过饶恕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发现世上他很多很多不能饶恕的问题，然后呢我就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一个觉知的祷告，问他愿不愿意尝试看一看接受这样子的。然后事实上我刚才提到就是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成为个人传道的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工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工啊，他从大陆要飞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在飞机上就突然有一位旁边有一个也是弟兄，然后两个很想互相去传福音，然后那个弟兄呢就突然这个就开口就讲话了，就讲到说哎，最近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哈，然后我们的同工也没讲话，然后他说什么影片啊，然后他讲说有一部呢这个就是纵火，就是刚饶恕的爱纵火犯的故事啊，讲得很高兴，他说啊对不起，那是我们机构拍的啊，然后呢事实上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的话题，或者是我们自己切身有关的这个经验呢，我们可以来把这些当作一个工具。至于在这边所需要的硬体的需要哈，事实上呢，我在这边鼓励教会是最好传福音的方式，最好传福音上正是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呢？我相信谁家没有电视的，请举手。谢谢，就一位，感谢主。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家庭哈，尤其在北美哈，这个所谓的这个50寸的内投影电视，好像家家户户都有哈。而且家里有电视不止一台哈，还2台3台。我觉得怎么样鼓励弟兄姐妹 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传福音。啊，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教会如果说需要举办布道会的话，我很希望教会能多花一点心思，多花一点心思，因为任何的一个东西，你都是需要经过包装，然后呢，经过宣传。其实一个布道会也是一样，我去了很多教会的时候呢，每次我们要办布道会，我都跟他们讲说，七点半的布道会，然后教会跟我讲说，那我五点钟开门，哈，五点半开门，让你们进来，可不可以？我说当然不可以啊，因为我们要架音响，架什么？我说这些东西最起码要4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呢，那我觉得除了预备这些东西以外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弟兄姐妹的心，哈，弟兄姐妹的心。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布道会，就是讲员来了，我们把很多的重心放在讲员的身上，那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来参加布道会的人呢？他们好像，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是一个服务的一个时代哈，像各位可以想一想哈，像现在我们去到百货公司，或者是我们去到一些比较高级的旅馆的时候，他们进来的那些 serve 的态度，事实上比我们在教会服侍人的态度都还要强了几百倍，尤其是在台湾哈，慢慢在学这个日本的文化。我记得在台湾，我去坐那个收购百货的电梯，一进去他还给你鞠躬，那真的是，对。事实上为的是什么呢？他们为的事实上是从服务当中呢引导你的信心，引导你的信心以后，他要赚你口袋里的钱。所以我觉得在这边鼓励就是说，硬体呢其实也包括弟兄姐妹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一个服侍的态度，让每一个进来的人呢，怎么样训练弟兄姐妹在从事这个招待。或者是从事，我们不只把荧幕架好，我们甚至把教会稍微做一些布置、美化一下，不要就是这样门一开哈，大家就自己找位置来坐，像进到戏院一样。我希望大家这个，就我觉得硬体的部分并不只包含在我们这些器材上面，还包括我们的人。对不起，或许你把它讲成软体也可以哈，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包括在整个全面性当中。然后呢？在这几年的布道会当中，我们通常就让弟兄姐妹是讲说，你们出去找人的时候，也不要讲说你们要来找人家听道，因为可能一听到布道会哈，可能人都吓跑了。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请人家来看电影。然后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自己主办，有些教会主办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建议，这是一场电影，很好看的影片，欢迎你们进来。其实就像后面一样嘛，一个戏剧。多少人是热爱戏剧的？可是呢，我们常常不要把这些东西讲到太让人家太害怕。如何让更轻松的话题之下，我们让他们进来以后，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很清楚的来跟他表达。好，我想后面的所谓的这个跟进呢，事实上我觉得也不是蛮容易的事情呢、啊。我相信我记得我在九几年，我打电话给齐牧师，也跟齐牧师请教一下这个所谓跟进的事实上呢，对我们来讲哈，我们把每一次的这个布道会的这个慕道友的名单，我们都会 keep 住，然后呢，我们定期都会寄一些东西给他。我们更鼓励教会去做探访的工作，因为我们发现后续的探访远比在布道会现场当场的陪谈来得更有果效。然后呢，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教会自己来举办布道会的时候呢，我发现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教会可以用联合性的聚会，联合性区域性的联合，可能附近两三间教会我们一起来做，然后甚至找一个机构一起来配搭，我觉得会比你自己单独来做来得好很多。那我觉得可能我不晓得牧师有没有担心到这分羊的问题哈，事实上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据我们的经验来讲并不是太大。人会来就是会来，可是如果大家可以做一个联合性的一个聚会的话，然后我觉得在动员跟宣传上会真的会会也比较有帮助。好，我想时间也不要不占用太多。好，谢谢。
先生，钟毅，我认识他不是很久，但是却是一位非常热情与戏剧方面投入的人。那他自己很喜欢演戏，常常演当女主角，但是呢他更是愿意来有能够来促成一些剧坊能够开始， 所以在去年他要成立，是名字好像叫好消息，但是今年一过了2000年就变成千禧剧坊了。那我们听听看他的心声和他们所做的，那有一些事情或者我们这教会也如何可以来，如何来效法，有机会可以来做。
大家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只有一套音响设备，所以比较慢一点。戏剧是我的最爱啊，我先生在此。那从小我因为我的母亲是在幼稚教会附属的幼稚园的园长，所以我从小就跟着教会的生活长大。那我也在逐日学里面当小老师，所以我一直我的生活，我的童年生活也一直就是教会生活。那在从小我就是从小学开始呢，也因为校长跟老师的偏爱，所以我在学校里一直就接受特别的训练，那代表校队啊出去演讲和辩论赛，那这也是奠定了我对这一生对戏剧的热爱啊。在洛杉矶呢，我有加入角声，我想很多人可能看过角声的话剧，那我在那边演过3部戏。那在去年的时候，亚东啊，他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职业剧团，他来洛杉矶的时候，我跟齐牧师一起来，就是帮忙他们做文宣的工作。那也就在我随团当随团保姆的这段期间呢，我就立志说，我也好想要有一个剧团像亚东这样子的，到各个教会去传福音，来做戏剧布道。那我也曾经告诉了齐牧师，齐牧师也非常的鼓励，但是呢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直拖到今年 2000 千禧年，尤其是去年9月的时候有那个台湾大地震，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突然的就好像一个当头棒喝，我好怕要是有一天早上我就醒来醒不过来，或者是我呼吸接不上来的时候，那我不是就对我这个人世间就说拜拜了吗？那我都还没有传福音，我都还没有做到我应该尽的本分，那不是这个人生好像有点冤枉走一回啊。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很加紧的就说在做这个筹备。然后2000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叫千禧剧坊了，因为现在2000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纪，一个全新的千年，那我希望我的人生在我后面的这下半的人生也把我的人生完全的奉献给主，所以这就是千禧剧坊的由来。那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有演出了，在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在罗省圣家谷演了一部叫做《最长的一日》。很多人听到这个戏名说，你是不是演陈进兴的故事？我说不是的，因为这部戏呢是亚东的他们的原著啊，他们的团长写的《奇妙的一天》。那我就是跟这个我们李牧师李志荣，我们有相同的感觉，就是我不想在我的戏名的时候让人家觉得我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好像去跟他们传福音的一个话剧。那么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对非信徒，是要对慕道友，所以呢我就用一个比较普通的名字，然后让他们呢这个在没有防备的这或者是没有成见的心理上，他们来到教会，然后就看我们的戏，然后我们就借由在戏剧中我们就传递我们的福音，希望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所以我用的是《最长的一日》作为我们千禧剧坊的第一部戏，当然呢也是有一点这个希望能够像，因为《最长的一日》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美国电影叫做《诺曼底登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用这部戏呢来在福音的这个天地中我们登陆了千禧剧坊。我就是要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真的很有心，我们也真的很努力。我希望呢听候差遣，希望我们的牧者同工能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牧养到您牧养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圣工哈。那我也希望呢就是在我们演出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像上个星期有 Arizona 的凤凰城他们那边的代表来跟我谈，那我们就有一些刚刚因为齐牧师给的我题目是教会的互动啊，合作与互动，就是因为我们是舞台剧，所以我们会需要很多现场的布景，我们没有办法像电影能够大部分都先做好，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要从零开始。我们希望把会场呢布置，尽量把那个白墙壁呢，我的这个戏第一个开始就是一个公园。所以当我在圣家谷演出的时候，那个牧师好感动，他说哇，我们这个好老好旧的教会，我们都准备要想要换地，要重新建堂了，没有想到你一布置起来，我今天好像来到了公园。然后到我们演完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拆，全部拆，我看他们同工都很舍不得，一直在那边照相。我说你们怎么了？他说哎呀，你已经拆了就算了。我说你说说看嘛，你们想怎么样。他说我刚刚本来是想说有没有可能，因为你布置的那么好，我们花了4天的时间来把它整个布置起来。他说我们好想就把我们的教堂就像公园一样这么绿化哦，还弄得有好像有瀑布啊那种感觉哦。他说我们好想是不是你就可以用好像工本啊，就是你的成本，这些树啊叶子啊花啊，我们都是现场请了那个插花的那种店啊，就专门的人来帮我们插花的那些布景。那就说在我们一个戏剧推出的时候，我们跟电影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们必须要做现场的布置。那同时呢，我们在你演出的场地你也不能够去挑选，因为我们是被人家挑选来帮忙做这个福音的搭配。所以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布景上面，因为布景呢你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我们希望教会能帮忙我们的，就是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同工哈，否则的话我们做演员的好辛苦哦，满头大汗，然后只剩半个钟头，然后我们就要安静祷告，要化妆，又要这个换戏服哦，真的很辛苦我们的演员。所以我们希望教会呢在搭配上面，就是能不能提供我们一些人力啊，这对我们是非常的感谢。还有事后的清洁工作啊，那就是这些我们是觉得是比较需要的。那还有如果我们到外州去的话，我们在道具方面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带，比如说大桌子啊，或者什么那种整的大盆的花，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布置成公园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租一部15人的 van 跟着我们带了全部的花草树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教会的同工，大家要发动，就是把你家里的花草树木暂时割爱一下，借我们一下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布道信息啊，我这次选这部戏呢，是因为我从小我的背景，就是因为我在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长大。我们这部戏呢是讲一个浪子啊，这个浪子呢他小的时候曾经去过主日学，可是他长大以后呢他就离开主很远，他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人。然后在每一年他就好像冬天啊，或者是很不好的季节的时候，他就不想再出去这个做一些小工哈，他就想说去吃免费饭。那去哪里吃呢？那当然就去监牢里吃了。所以他从一大早他就一直犯案，然后到晚上他都没有脚迹，都没有得逞啊，都没有人想要带他去送到警察局，因为太麻烦了。所以呢大家就自认倒霉就算了。他到了晚上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教会，他就听到里面有在唱诗歌，很可能是齐牧师唱的啊。他就在外面听到一首诗歌，他就突然想到了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早上礼拜天催他早点起来，说你今天要上台表演哦，你要去唱诗啊，你还不赶快起来，赶快换衣沐浴更衣啊，快一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悔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法律，当伦理道德，当你所有的师长的教条，所有的都不能规范你的时候，也许就是一首诗歌，也许就是主日学老师的一句话，这个时候你就突然的就能够把一个浪子从悬崖的边缘能够救回来。所以呢我就会常常想，很多我们做家长的就会想说，哎呀，我这个月太忙了，我这个礼拜太忙了，我这个星期天我好多工作，我们不要去教会好了，或者我们晚一点去那个主日学就把它放掉啊，我们参加后面的主日崇拜就好了。我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的家长，绝对不要轻看诗歌班，不要轻看主日学，不要轻看儿童，因为就算他只有去过那么几次，但是对他的人生是有帮助的，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在信息的短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信息来做发挥。当然如果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我们也 很欢迎我们的牧者，他们也许有更好的信息，或者他们的短讲能够配合的话，我们也很欢迎，或者我们就是合作啊，一人讲个十分钟或者怎么样，我们在时间上我们可以大家可以互动的。那在信息短讲呢，我觉得在我们戏剧演出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就像齐牧师刚讲的，当你到了一个高潮的顶峰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火花能够绽放出来哈，否则很可惜就这么闭幕，然后大家就去吃点心了，这个就失去意义了啊。我们希望呢，我们的牧者或者我们的信息短讲，当然我们也有准备，能够把这些未信的人让他们真正的醒思到说，今天这部戏带给了我什么样的帮头棒喝，是不是能够摸到我的心，是不是一直把我多年来一直所怀疑所觉得矛盾的地方的情节能够打开。所以我觉得信息短讲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在事先跟我们的牧者能够做一个沟通哈，那大家能够有一个讨论，希望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那我想就差不多，请问老师这样都够了哈。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希望大家，希望我们的牧者，希望我们的同工能够多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我们真的我虽然不能够超越巅峰，因为超越巅峰需要的是天才，但是我可以超越平凡，因为超越平凡只要干才就够了。那么呢，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能够这个心想事成，因为心想事成呢是梦想，那我的，但是呢我可以有志进程，因为有志进程是理想，还有一个是是吗？我有小抄，还有一个是我的本子掉下去了，是不是？对不起，没有。 OK 好。那么我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运气，但是我有鹏程万里的志气。我们千禧剧坊就是依赖着理想、志气和我们的干劲，希望能替各位牧者一起到您牧养的教会能够发挥我们的所长。谢谢大家。
好，编剧的问题是如何把编剧编得好，请中医能够来回答一下，或者是来。
我想，我们就
来要录下来，
那
你就在这边，
因为我
你在这边、
这个、
你要录下来，哦、你就讲好了，我拿麦克。
我想我们这两位前辈啊，班门弄斧，实在是不敢当啊。这个编剧呢，我想是第一个，你要想你的主题，哈，你希望要什么样的题那个内容？譬如说呢，我自己因为这个在美国，但是我们感受到台湾大地震的余震啊，这是我自己的梦想，我一直希望能够多收集点材料，能够有一个就是描述台湾大地震它的这个过程。如果做不到，因为这需要很多的配音、很多的音效，如果做不到这些，至少我们可以在事后的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同胞能够替他们疗伤止痛。有一些属于大地震以后大概很多什么家破人亡啊，这种很悲痛的这种故事，以后我们也寄望我们的传神能够帮我们多拍一点这些这种很感人的戏剧。那请我们的这个齐大师帮我们编一些乐曲啊、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地震的这个专辑能够做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我想编剧的话，有时候我们也许是需要特别有一个编剧的课程，我们在座有没有专门做编剧的，或者是这个是我太太。请先别打了，拜拜。
你是这个话剧啊，是用哪一种方言啊？一般都是口语来说。
他提到我们这个话剧的演出，我想是看我们的听众啊。那目前呢，我现在是国语的，是已经是可以这个出发，都可以到各地演出。那另外呢，有教会跟我反映，他们因为很希望这个年轻人啊，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因为这里的 ABC 他们的中文程度不是那么好，所以呢，我们也正在准备用英语发音哈。那还有台语，因为有一些这里很多台湾的乡亲哈，他们的长一辈可能这个中文程度也比较差一点，所以他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用台语来演出。Actually， 你的剧本只有一本。所以如果能够做各种方言的演出，最好能够还有广东话，那不是更好了吗？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传福音，我们的目的就是用
我们的观众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能够来看我们这个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目前千禧剧坊只有国语是已经 ready 了，那英语我们正在筹备，那台语的话也不是问题，广东话就有问题了。广东话的话就要可能要换一批演员，同样的剧本。
哎，这么说。
字幕 ，OK。
啊，也可以用字幕的方式，
很好，
有翻译的感觉。是，我看去年亚东来演出的时候啊，也有一些美国人，就是像白人在我们当中，他也许不能听懂每一句话，但是他就把那个意思一段用英文把它打出来，那别人就知道这个 section 在谈什么东西。现在就是我们问答时间，有什么问题，有关于任何我们都可以问，请问。
我想请问你，你刚才说音乐步道的时候，好多都是基督徒啊，一个外面的人都没有，他的唐崇文牧师步道也是这样。好不好？应该有推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带一个，最少带一个跟他一起来的，没有信徒的啊，不然的话，这音乐会就等于一个就是娱乐，满足他们娱乐 entertainment 一样，是不是？还有呢，我对不起你脚声是吧？已经
他曾经在脚声，他现在是在叫千禧。
我是到参加他那个基金会去，
是
因为香港一些弟兄姐妹
是，
我都不是批评。但是起码我觉得就是在教会里面仪表很重要。
对，
但是那一次我看到一些年轻的人呢、啊、就是好像嬉皮的穿那个衣服破破烂烂啊，
是说演员啊？
哎，对呀、
啊、哦，那一定我不在
那么第一个是因为是教堂，保罗他说像什么人我做什么人可以，但是不要在教堂，
是
在医院啊，在学校的 auditorium
是，
但是在教堂应该穿的。
对，
谢谢梁牧师。他特别的重点就是我们能够这些话剧影视音乐是我们一个工具，也许像我不想说这种糖衣包装，但是也像是这样的，让别人能够容易一点来。像我举例子说，天韵的有出这一首，这一个给我换个新，这整个录音带里面没有提到耶稣，没有提到上帝，但是因为做了这个东西却成了一个敲门砖，在全台湾现在任何一个中学跑遍了，以前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不可能让任何宗教团体到中学里面去做，但是就因为有这一个给我换颗心，哇，他们就大开门，欢迎来这个天韵诗班到那边来传。我们原来也想不到居然有那么多，一年我们去年有跟进大概10,000+个这个学生，他们愿意来更多认识耶稣的。那这是一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邀请的东西。所以不论是戏剧也好，那亚东剧团他们在台湾演出的时候的演剧就得奖了，他们演天堂乐园讲创世纪的，演了得奖以后，全国各文化中心，我们天韵还不能去的，有时候要他们主办我们进不去，他知道我们是传福音的，那亚东就可以来了，哇，各地方都是邀请很多人来，那传神有很多好的录影带，这么好的故事，就是一些邀请的东西可以让别人当做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彼此能够鼓励，就是至少我们一带一把好朋友带来，我请你听歌，我请你看戏，我请你看话剧，然后这样子。但是体统也真的很重要，那演员到一个礼拜堂里面来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大喊大叫，我会自己衣服有时候不对，或者这个场合就不应该在礼拜堂里面，我们会换个地方，更容易让大家来，不会觉得格格不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请坐。
那是话剧的那个步道，对不对？
是，你我就拿。
所以既然是步道，一定要有功效。特别还没去以前，先把那个剧本寄给那个牧师。
是。
要求他步道的时候，你们演完了大概10分钟，不要太长，简单的把那个内容那个点到那个福音那个重点，这样的话功效就会非常好的。
谢谢。
还有5分钟，请说你的问题。
我曾经在那个电台做那个福音广播，我是曾经因为我们在爬山上是用粤语啊，所以我要找一些那个音乐先做配音，就是先唱诗。我曾经找过一些就是教会的圣诗，因为是要配合那个主题，每一次不同主题什么找什么歌，但是就是很可惜，就是天韵的我很喜欢的是没有广东话的，所以不能用上啊。但是呢，比如说教会那个诗班的放出去人家都听不清，所以就是我说这个如果音乐不到的最主要的是人家听得清你讲什么你唱什么那个内容。另外那个影视呢，我 我们现在有四琴，但是呢我们是买回来那个这个录影带啊，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不要就是太着重那个剧情啊，好像好像一个人做见证，做很强讲他什么病啊，病的什么辛苦，但是没有把那个其中的中心内容讲出来。那好像我相信有人看过《天使继承》嘛，
《天使继承》
乔文他们做的，有人就有反应啊，他们说为什么要穿黑衣，为什么带一个标记啊，这个那个手里有标记，他们说这个是不好的反应，因为他是代表全福音给人家啊，就是但是整个戏啊他们看了最后呢都说看那个戏没有什么感动，小奸计那个见证就是乔荣太太那个见证他很感动，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可能是编剧还是怎么呢要注意这个
谢谢这是给我们的鼓励，就是编剧一定要点到不要啰嗦，能够弄得好。有没有关于说明刚才我们所提的有没有一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
编剧是比较不多，虽然比较多的内容，但是能不能是扼要的简单的跟纲要是什么大家要注意这方面的
编剧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这边没并目前没有编剧的人
啊，
高律师你要讲，
是这
方面
给我考试。我想刚刚我们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你要把你的主题讲出来，好，今天呢我们演的这部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所要宣导的对象是什么，好，你先把它预设出来你的对象，那么因为这有层次的啊，如果就是说比较，因为像在台湾哈，他们从那个一个很普通的夏令营，他们可以从30个发展到300个，为什么呢，他就是把它分了对象分，譬如说我是演给初中生看的，或者我是给高中生看的，或者是大学生，或者是single 的青年男女，或者是社青哈，或者是老人院的，那么呢你把你的对象能够最好是能够预设，当然在教会里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戏剧剧本出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轮番上演啊，看教会的需要。刚刚有一位姊妹问到说我们目前这个最长的一日有多少个演员，我向您报告，目前我们上台的演员是12位，那没有台词的演员大概有5-6位，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幕戏是街头艺人。那么我刚也顺便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现在目前我最长的一日这个剧本不是我写的，我是采用这个朱文的原著，但是我有把它改编哈，那我里面加插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进去，有做一些删减，因为我在罗省圣家谷演出的时候是第一场，那时候那天晚上是除夕夜，所以呢那天晚上我就加了很多的东西，就属于比如说像凤阳花鼓的音乐啊，然后我们做了，那我就把这个剧情就发展成我们是街头艺人，街头卖艺，这样子才能够把凤阳花鼓那个恭喜过年的这个音乐带进去，然后我们的那些演员呢他们就比较辛苦，他们就没有台词了，但是这个大家也不介意啊，因为这是我加插进去的，所以我们在做录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们做这一段部分的录音哈，也是成本问题啊。那就是说我们在剧本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你的对象你要把它设定出来哈，然后呢你就是要抓住你的主题，像我们牧师刚刚提的，你不要一直在讲那个病痛，你要讲说因为你这个病痛你得到了什么启示，好，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决定，你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才是我们的主题哈。那所以这样子的回答大概是比较粗略一点，不好意思。
是，
谢谢。齐牧师，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工们，我最近发现了有台湾来的同胞、大陆来的同胞，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很高兴。要请他看电视，40台电视的时候呢，这个反应有一部分相当的不好，40台。我相信
TBN 的，
对，为什么缘故呢？有的姊妹呀、服装特别要注意。他们怎么讲呢？他说这个不好，他说我看了这个电视我就不看了，拒绝了。所以我们的姊妹们、弟兄们的服装特别要注意。他还有的人呢，5个手指头，都带着5个戒指。那么如果是10个手指头呢，带10个戒指。别人说这是搞什么东西吧，
是，谢谢。
好，我比你夸张。还有
是
美国的姊妹们，
是
在40台，有的非常的朴素。美国的姊妹讲到，我在下面 praise the Lord，
She is my sister. 你看这话都像人不像人，下面话就不讲了。
好，我们时间很有限。
对，我讲得很简短啊。我自己也是个年纪大的人，但是我就感觉到，我们就是刚才弟兄讲的一个话，就是说我们要跟着潮流啊。我觉得就像刚才弟兄，不要我冒犯你，就说整齐。这些孩子们如果他们觉得哎呀我们穿得破破烂，你们就不要进去，干脆我就不进去了。所以我想他的改变呢，要他慢慢的真是在神里面得到，他知道要安静下来，他也许慢慢觉得啊，我不要像他们那些人那种 hippie 了，好像让神自己用话来感动他。如果我们老是挑哎你看你这破烂样，你不要进去了，那我更好就在外面玩了。我就觉得我们大人们呢对他们要宽容一点，因为社会的潮流是那样，如果他穿的打的领带上课恐怕人家都不让他，觉得他是个怪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年轻人也要对他们有一点了解，也给他们一点机会呢来慢慢的改变。所以
你误会我做了，我说是台上
的、台上的人。对，好OK，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不是不是，好，好，是。
那个台上在演的是在演戏，
对，
不是演戏，有的总歌唱歌的就是好。我想我们今天现在时间必须要停止。好，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我们是用这些器具，我们是要入世，但却不是去世俗化，不是属这个世界。那我们有智慧，神让我们有用各样的诸般的智慧来用，来为了使人能完完全全到神面前来，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我在那个这上面有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传播协会。那传神在洛杉矶地区的，礼拜六的晚上几点钟？
节目礼拜六的早晨在北美卫视，
北美卫视。
礼拜六早晨是在10点到11点
啊，礼拜五、礼拜六的。
这就是礼拜六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隔周的这个
有传播。好，那传播协会就是传播协会，也是礼拜天的晚上6点半西岸时间哈。那有这个迎新半个小时的这个也是见证的电视节目。那综艺呢，以后很快就会到你们附近来表演了，或者是你们也可以有这些愿意要来成立戏剧团体，真是一个很好。特别牧师讲到，上次我在哥利汉大会里面之前，他们要讲到之前，就有一个人一个剧团演了10分钟剧而已。然后就很清楚的就接过来，所以这都是很好用的东西，让神求神来给我们智慧来用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边彼此来分享，彼此来研习，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有各样的恩赐的人，我们能够来让它使用出来，让教会里面大家真是能够更火热的、更快乐的、更有兴趣的来传扬福音，也让那些来被邀请的他们能够更快的、更加投入来听到福音，听得清清楚楚。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机会，求主你就使用我们，带领我们以后下的时间还有我们分散的脚步，我的赐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